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神会让你知道哪些事情可能是为你预备的，但当你读神的话时，你必须相信那是给你的，而不是给某个特别团队中特别的人。神话语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给你的。生命记一章二十节，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摩利亚人之山地。这是摩西说的话。看哪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，毕竟合成都回报我们。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这就是那十二个探子，他们去应许之地查看。果然，二十五节说，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，到我们那里回报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。注意二十六节，你们却不肯上去。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我没有时间带你们看整段，稍后他们决定我们要上山地去。神说现在不要上去，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，我吩咐你们上去时你们就该上去了。于是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边境，那时神对他们说，现在可以进去夺取那块地了。他们却不进入，他们背逆神，结果在旷野中多流浪了三十八年，并且其中有许多人死在那里。今晚我要教导你们一个功课，当神告诉你现在要去对付某件事，他就会恩膏你去处理它。你不能等到方便时才去处理，或是等到容易些才去处理，或是你想到要做处理时才处理，因为那时你也许会说，嗯，我真的厌倦这一切，我现在要去处理它了。那你可能会发现，那时神不会恩膏你了。我们必须学会，当神触动我们生命中一些事情时，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它。如果你知道神在对付你恶劣的态度，那就去解决它。如果你知道神在对付你心中的不饶恕，那就去处理它。不要找一些愚蠢的借口说原谅别人有多难。我告诉你什么很难，恨恶人很难，这比原谅人还难。比起仇恨、苦毒和怨恨，心中一直充满毒物，宽恕是轻而易举的。如果神要对付你一个具有破坏性的习惯，如果神介入在其中，那你根本不用去想自己做不到，因为神在对付你的某件事时，都会赐给你能力，直到得胜为止。但你必须要先相信这一点。我被我的父亲性侵多年，当我离开他的家时，我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问题。但我是带着问题离开，它已刻在我的灵魂深处，在我的心思意念中，在我的情绪里，在我的意志里，它影响了我所有的人际关系，与神的关系，与自己的关系，与其他人的关系。你的秘密会让你生病。当神开始说是时候处理一些问题了，那就要去解决它们。我第一任婚姻是个噩梦，我嫁给了一个跟我同样有许多问题的人，甚至更多。他不仅跟其他女人鬼混，还是一个小偷和骗子。所以我们一直处不好，经过五年的噩梦。我们有一个孩子，最后以离婚收场，他进了监狱，遇见了戴维。戴维是一个重生圣灵充满路德派的年轻人，我昨晚提到。他想要有个太太，也为此祈祷。他当时跟三个女士约会，他试着想要夺取那块土地。他可以用信心的眼睛看见，并且已经准备好去夺取它。所以 他知道，那三位女士都不是他的理想对象，然后他遇见了我在房子外帮妈妈洗车，他认为我很可爱，穿着短裤，短头发盘在头顶上，或许当时正抽着烟，喝着啤酒之类的。他说：“你洗完那部车，要不要帮我的车洗一下？”我说：“老兄，你要洗车就自己洗。”他说他当时心里就想，这就是我要的女孩。他当时显然不是疯了，就是被上帝的灵所引导。戴维和我只约会了5次就结婚了，他在搞清楚自己得到了什么之前，就得赶快行动。于是我们结婚了，大约3个星期之后，戴维看着我说：“你是有什么毛病吗？你看吧，我不知道自己有问题。我以为别人才是问题，我不知道自己有问题。也许你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有问题。我看到你在看这个节目。”我说：“也许你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自己有问题。你以为我只是跟现场这些很体面的人说话，我不是，我在跟你说话。事实上，这堂课是专门为你设计的。我逮到你了，不要躺在床上，手里拿着遥控器，也不要老在换频道，因为我也在别的频道上。”你早上摆脱不掉我的，如果你要看电视，就会看到我。所以我不知道我有这些问题。戴维和我上教会，他很爱神，我也很爱神。我相信耶稣，我虽然重生了，但并没有去处理我的问题。所以有一天晚上，戴维和我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有一位女士分享她曾被她父亲性侵过的见证，她的故事跟我的非常类似，令我感到害怕。她采取了跟我不一样的解决方式，她后来成了妓女，衍生出许多的问题，之后遇见一位敬虔的男士，并讲述神如何解决她的问题和医治她，她写了一本书。戴维买了那本书给我，因为那时他已经知道我被性侵过，我跟他分享过我的遭遇。戴维把那本书给我，第二天上午，我打开书，开始读他的故事。当他叙述他的父亲对他所做的事时，跟我父亲对我所做的一模一样，我感到痛苦，在我的灵魂中咆哮。那是因为我把那些事情都锁在心里，没有处理。于是我把书扔到房间另一头，说我不会读这本书的。接着我听到圣灵既温柔又坚定地跟我说，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。也许今晚神会向某些人说同样的话，或是像在看电视的人。或稍后听 CD 的人说，是时候了，是时候停止不在原地绕圈圈，把所有问题归咎给别人了，一直不断回顾过去，对未来没有积极的愿景。我要再次告诉你，无论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，无论你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你对未来有一个积极的愿景，那些问题就没有力量阻止你拥有一个很棒的人生。我想要解决的以色列人的第二个错误心态是，有人得帮我做这件事。我们现在称它为权力心态。有人得收拾我造成的烂摊子，有人得帮我做这件事，不是我，是别人，这叫做不负责任。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有多少这样的情形，是时候承担责任了。你说，但我的遭遇并不是我造成的。是的，或许不是，虽然我的遭遇不是我造成的，但如何处理它是我的责任。如何处理它是你的责任，你同意吗？ 我父亲性侵我不是我的错，那不是我的错，那不是我的责任，但我的责任是抓住自己所相信的神的话，并且停止抱怨和自怨自艾，不再回顾过去和保持错误的态度，那是我的责任。我不能期待别人奇迹似的来为我做这件事，我需要开始顺服神，做他要我做的事。马太福音20:16说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我相信许多人被呼召去做大事，做奇妙的事。我认为世界应该对基督徒感到惊奇，我真这么想。我们应该做世界的救星，人们需要救星，他们需要有尊敬的对象，他们需要有钦佩的对象，有人可以指引他们正确的方向。每一个小孩子都喜欢扮演超级英雄，我的两个小孙子有所有超级英雄的服装，我也有一件，这样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扮演超级英雄。我还有自己的超级英雄帽子，背面有一个大大的戒，还有一道闪电。如果我们向世人展现耶稣的典范，他们就会受到激励和得到盼望。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被招做大事的人很多，但成就大事的人很少，因为承担呼召责任的人不多。呼召不是终点，而是事工的起点。先有呼召，接着是服事，再来是牺牲，然后是永不放弃，最后是贯彻到底。许多人被呼召做大事，但却有一个错误的心态。我们对神要我们去做的事，有一个错误的心态。人人都有同等的机会，都有神所赐的各样能力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尽自己的本分。有一件不能委托别人去做的事，你不能把自己的责任委托给别人。阿们。约书亚记1:1-3，你们可以在里面看到许多这种情形，我跟你们说的这些事情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。17旷野的心态，第二点，有人得帮我做这件事，我不想要承担责任。在约书亚记1:1-3中，我们看到那里说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。那是一段很有趣的叙述，因为如果你们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会问为什么神会说摩西死了。约书亚很清楚摩西死了，他们已经为摩西哀悼了30天。那么为什么又说摩西死了？因为那段叙述中有一些推论是文字无法显示出来的。那个推论是，现在是时候承担新的责任了，因为摩西已经为以色列人做了一切，他甚至替他们忏悔，他们甚至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悟。当他们做蠢事犯罪时，摩西祈求神不要击杀他们。我认为今晚我们需要明白，或许我们过去的行事方式已经行不通了，今天是新的开始。神说，现在是对付那些东西的时刻了，现在是时候承担新的责任了，不要再拖到方便时才处理，现在是时候了，现在是时候了。阿们。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不想再绕着同一座山转圈了？如果你不想再绕圈子，你只能做一件事，就是通过那座山。你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它，你们明白吗？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它。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，意思是起来往前走。现在你要起来，合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句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哇哦，有谁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吗？在未抵达我用信心之眼看到的未来之前，还有许多事情摆在我的面前，但我不能只站在应许之地的边缘唉声叹气，说进去很难，这样是无法夺取它的。神已经用他儿子的血为此付出了代价，他已经被买赎了。神说你们现在进去夺取他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阿们。我不能只是站在这里说，有人得帮我做这件事。我不能凭祷告就进入吗？我们确实需要祷告，但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时，神就会指示你怎么做，不是吗？我再说一次，有时当我们祷告时，神会指示你怎么做，于是我们再祷告，希望神给我们另一种选项。神啊，我的喜乐怎么不见了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很不快乐。然后你突然想起来，你对某个人很不好，神就说你现在要去跟他道歉，你要谦卑自己，告诉他们你错了，然后改正。哇哦哇哦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当你祷告时，神就会指示你。圣经说你去查看蚂蚁，他们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还是努力工作，做正确的事情。我很喜欢那些不用别人强迫就去做正确的事的人。你可以管理好自己吗？你是一个主动的人吗？你是一个别人没注意你时仍做正确的事的人，还是只在有人强迫你时才会做你该做的事？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弟弟，我这么说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比我小10岁，是我唯一的手足。他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他17岁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，参加了越战，后来染上了毒品，之后的生活就一直没有导入正轨。我们努力试着帮助他，他跟我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我让他去上班，他就会去上班，只要我让他去做什么事，他都会去做。如果我们坐下来跟他查经，他就会照做。但他每次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管不住自己，又回到了原点。不幸的是，很不幸的是，我的弟弟原本可以到世界各地帮助许许多多的人，却在大约3年前圣诞节前后，死在洛杉矶的一栋废弃的大楼里。你的家人是谁无关紧要，就因为他姐姐是电视上一位布道家和传教士，在世界各地帮助人，这对他来说也没有用。他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你不能靠二手信仰过活，你母亲的信仰跟你无关，你必须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。阿们。别人无法帮你做到这一点。现在是时候带着信心起来说，我要去夺取耶稣为我舍命所换取的土地。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耶稣用性命所换取的东西，我也要拥有那些。 东西。圣经中有许多很棒的教导，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希望我们拥有的。你不能抱着别人要为你做一切的心态。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那些最主动的人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，我没有时间去想他们。如果我要坐下来想这件事，我或许可以列出十个问题，但我没有时间去搞这些。神说他会解决问题，所以我们只要祷告，把所担心的事交托给他，保持忙碌去帮助别人，不知不觉中问题自然会解决。你知道对我最奇妙的是什么吗？有时神没有恩膏我去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我的意思是我无法靠自己的力量，对于自身的处境我实在无能为力，而他会恩膏我去帮助别人。我认为那看起来是神的旨意。当你自己无能为力时，你可以在别人身上撒种，神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开花结果。人生真的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我非常厌倦听到别人这么说，原谅人太难了。主啊，请让我的生活容易一些，如果太难我会承受不了。这是行不通的。生命记30章11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。我所吩咐你的这条诫命不是你难行的。你今晚可以说，神要我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吗？你看有些人连说都懒得说。大家一起说，神要我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但魔鬼在你耳边轻声细语，他想把错误的思想放在你的心思中。一切都不会改变的，不会改变的，已经20年了，他不会改变的。你干脆忘记他吧，好事不会临到你的。这时候你只要说，我不会放弃。学习说，我不会放弃。你真的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往前行，不然你要怎么做？我们耳熟能详，钦佩不已，伟大的约翰·韦斯利。以下是从他日记中摘录出来的真实记录。5月5日星期日上午，在圣安教堂正道被告知再也不要回来。5月5日星期日下午，在圣约翰教堂正道只是说出去不要再进来。5月12日星期日上午，在圣犹大教堂正道也不能再回去那里。5月19日星期日上午，在另外一个教会正道执事召开特别会议后告诉我再也不能回去。5月19日星期日下午，在街道上布道被赶走。5月26日星期日上午，在草地上布道时被一头松绑的公牛追赶到草地外面。连公牛都追赶他。6月2日星期日上午，在郊区布道时被赶下高速公路。同一天6月2日星期日下午，在草地上布道，10000人前来听我证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要继续传道。你们不能让我闭嘴，你们不能让我放弃。我告诉你要忍耐，圣经中多次提到坚忍，我相信这就是战胜魔鬼的意思。无论你正在面临什么，只要学会按照神的旨意去思考，你就能够得胜。